诸佛正法先生僧伯尊曾经直至菩提，我以所修施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施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施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位吉祥如意，扎西德勒。然后我们有一些星期里面呢，诸子的中音和有关于六字大明咒，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念诵莲师心咒这个部分。然后我们上一次修了一段时间的破瓦法之后呢，是说大家可以自行的训练自己的心，训练自己的破瓦法修习的破瓦法的熟练的程度，但是非常纯熟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不需要太频繁，或者是当然他每日作为一个功课就是修一遍，这些都很好，为自己为其他人就是修破瓦法。然后之后我们简单的讲了一次，就是有些亡者的经验，死者就是这种死亡的人的一些经验，这种呢就是网上资料这些应该也比较多。回阳人的不是回阳，就是濒死经验的人，或者是说生就是轮回转世的人的一些就是转世为小孩子，这些故事也有。这些呢就是在一个佛法的社会很正常，这种就是没有这一个环节才不正常，但是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呢，说到轮回转世再生这样的话总是很神秘，或者是说不太容易相信，在一些地方。所以不论信或者是不信，他肯定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种教育背景和所认识的一个角度，这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能力说能够见证他的轮回转世，不存在这种的能力，就是完全不具备。所以所谓的不信也是一个个人的偏好的选择，但并没有一个基础，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所以我不信，没有这种。所以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说从一些推理上面来讲，所有的万事万物的这些元素都是如此。以前我听到说有能量和智能守恒的定律这些概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这种周期的这种运作变化，以外就是没有一个物质是真正消灭的，这个应该是对的，就是从相对的这个层次来讲，相对的缘起的显现不会只真正的就是消失的，不会消失的。所以说物质它是变化一个形式，你认为它幻灭了，或者你认为它不再具有原来的那个特质，所以说认为这个物质已经消失了，但是它以其他的方式存在。所以现实最大的这个差别应该是说，如果认为现实是身体的产物，大脑的产物而已，那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分歧。跟佛教认为说，从相对来讲，身心是可以就是分离的，身体呢就是不断的，怎么说呢，就是换新的身体，一生当中我们就活着的时候也会换很多身体，但是不是那么激烈的明显的那种的换法。就是有些人说肝脏心脏或者整个身体从皮肤到骨骼到骨髓没有一个地方是真的不换的，就是都是在细微的这种层次上面呢，就是多少年以后就是整个皮肤焕然一新，多少年以后呢整个从身到是从里到外全部焕然一新。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 比较明显的指甲的划痕的呀，或者是这些，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怎么讲呢？就是身体的这个特点就是如此。然后关于我们所说的死亡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熟悉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之前的这个说的对大脑的这些，其实科学上面也是如此，它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心是绝对是大脑的产物，没有这样子。但是他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说，不同的大脑的位置，它起到这个就是我们感受各种或者支配这个身体的神经网络这些方面呢，就是大脑在一个那里是一个总开关或者总反射区一样，所以大脑受到损伤这样的话，就是相应的那些某些能力器官的那些功能或者是某一种的肢体的功能，它会受影响，就是这种的。但是是不是说大脑就是每一个开关就是一个锁子一把钥匙，每一个地方呢就是怎么讲特定的功能区域，这样的分法有吗？就是在大脑的区域里面。但是是不是就是说一把锁子一把钥匙，其他地方没有办法代替呢？也不是说这个左脑右脑有一些分工，但是这些也可以相互替代，或者是说某一个区域是特定的某一些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受到破坏，比如说语言的能力或者是就是某一些，但是经过训练以后呢，另外的一些区域的大脑可以就是代替这种的这个功能。当然这个花时间呢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它能够代替，这些都有一些研究嘛。所以它的这个是说在粗大的这个层次上面，大脑是非常关键的，这种的就是联络整个感知或者是就是操控整个这种运作激励这个身体的作用能力的一个总开关，总的这种的和就是集中的那种的就是控制区一样的。所以而且神经呢这些的这种特点，这个在因为这个没有否认，在佛法里面呢也会说这个气脉明点的作用啊，脉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复杂，讲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说也说就是脉气明点这些的运作跟我们的这个种种的感知相应的，这个并没有冲突。但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根本上面就是细微上面，最终是不是就是出处上面是不是依赖于大脑，就是整个心识。所以这个上面呢，佛教有不同的观点，当然科学也没有说完全统一的那种观点，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主流的一些上面呢，还是有认为说。心识是大脑的产物，这种的大体上面，因为，但是他们也承认说，对大脑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非常初级的一些阶段里面。过去的时候，研究大脑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有很多成像和射线的那些做法，以后呢，就是可以用很多方法让不同的这些心思情绪呢，就是在哪些区域反射，可以照得到那个区域。波动的这些区域，然后有一些是用微电量来就是刺激某一些脑子的区域，脑皮质层的这些区域各都是不同的，然后看到他们的对人产生的一些作用。某一些地方的时候，它就是开关一样，你在脖子不是脖子那个叫什么腋窝下，如果挠痒痒，有些人很怕痒嘛，就是会痒的。所以类似的，如果你放某一种的波，就是小的微电量，就是放在特定的区域的话，它会感觉让你感觉神经放松啊，就达到一个吸烟那种，有些那种什么那些吸一些毒让人放松的效果啊。有一些达到某一种的刺激的话，它会，因为它们是相关联的那种，像中医里面也讲很多反射区，这些我不知道有什么道理，但是说意思说这样子让你分泌某一种的身体的元素，这些它是相应的刺激性的那种的反应，或者条件反射式的那种的机理嘛。所以这些有，这些 医学里面，以前我好像看有一部书里面也有说到某一些就是脑部的神经的很多的这种的粗大的一些算法，然后这我有一次放在微信上了，我记得就那一部分在四步一点里面讲怎么讲到脑的这些功能呢，这些上面讲的有。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到就根本上面是说既是要了解轮回，同时也了解说心是不仅是一个就是协作的这个功能，在粗大的层面上面以外，就是根本上面心是有它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独立的就或者是来去的这种的能力，所以它不是身体死了就心是也就死了，就是这种的。人死如灯灭，这样灯油完了以后就亮光也没有了，有这种说法吗？就是用这种的句子，这些的话应该在佛法里面是不承认的。所以在基于这个呢，我们说我们要多了解修习破瓦法。好像以前我们看到网络上面也有一个电影，就是有人对净土宗，应该是新加坡净宗学会的一个电影，然后先生喜欢就是有点杀生嘛，还是他跟妻子斗嘛，就是妻子吃素修学佛他就不高兴，然后让他又改行卖菜的，改成杀猪的，怎么样就越来越过分做的，最后太太呢心很善良，后来每次都念经修行，最后这个好像是在四川还是哪个地方，他们是有这个就是出处据说是有名有姓的，有地方有这个真人真实的，有这种说法，在藏地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像羌梅仁波切说他连他的这个门口的狗啊或者是其他的牲畜一起都融入虚空，有这样的说法。这一些呢现在的人不容易相信，然后但是像那个堪钦巴马财王，他不是是不是这个好像名字是巴马财王吧，财王人怎么看见财王人怎么，还是我记得不是太清楚，是在那个现在的四川省宏源县那边的一个法师，他的侄子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左倾那边的堪布，他们家乡是那边，但是去左倾那边学习，所以没有啊特等在梅瓦什的宏源嘛，他也是说在50年代58年吧应该是50年代那个时候，具体时间好像是58年我不是太确定，但是说在就是很多人的见证下融入虚空，这个好像后来财神罗柱堪布他们去采访那些活着的人说，当时你们看到这位法师是怎么融入进去的，而且档案里面怎么写的，有些是老干部已经退休，那时候到后来很多时候他都不敢太说行政上面的很多资料啊怎么弄的啊，这些就很多人还是有那种戒心嘛，不太敢说，但是后来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就没有所顾忌，也不用没有职位这样子，有些退休干部他们就说那些当时他们是怎么在所谓的执法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有这些耳闻所以目睹这样接触的一些人呢，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生流转轮回种种的这些看法呢，会有与其他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或者是说了解这些上面来讲有很多的差别。所以说上一次我们训练破瓦法的内容上面大家还是要不断的熟悉，那现在我们说的意思是说，那真正一个人我们都要死嘛，那死的时候呢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包括不论是科学家还是佛教都没有人说我不用死，不用，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说那我们应该临终的时候你觉得没有的话，有你没有的方式来去就是面对这个死亡，那人死如灯灭，你这样准备那也没有人去就是阻止你，也不会有人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意思说每个人是自由的嘛，就是你想以哪一种的方式去做，那我们佛弟子的话有自己的价值观， 这不是价值观嘛，就是对事物的认知，对生死轮回的认知。所以这样子你可以以这种的方式来做准备。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不论是有没有信仰，他们还是会想要平静的离世。在死亡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不想认出来自己要死亡，所以有些可能跳楼的有，自杀的有，用药死的有，煤气罐弄死的有，什么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悄悄的死了。有些就不想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去照顾自己啊，去到处流浪啊，逃跑的呀，那种也有。所以但是按照我们佛弟子来说，就是死的时候，不论是你在突然的这种心脏病啊，或者是某一种器官功能衰竭下死亡也好，或者是在睡梦当中突然一下一口气咽不上来，咽不挣扎死掉的这种，什么都有嘛，人世间。有些一口饭呛着就死掉的，卡在这个什么里面没有吐出来，这样死的也有。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就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怎么讲，入定当中自我化灭，或者是就是一声叹，然后离开，直接前往这个极乐净土，这样其实是最好的。但是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所以说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知道认得出来自己即将面临这个死亡，而且能够保持一种的平静。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死，所以我们经历过很多这种的死亡，但是当然每一次的时候，就像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一样，会很怎么讲不容易。有些时候，对于就是不同程度的修行人来讲，和缘分的人容易不容易的，这个就是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讲，以前说从有一个六星看仁不起，他就说："哎呀，就是我一辈子的修行，这个所得到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成就也好，这样他说。"对我来说，面对死亡就是从厨房走到，从卧室走到厨房一样那么简单，然后是很自在的，非常有修行的一个上师。而另外一位上师，就现在还在世的，另外一位上师他就说啊，对我来讲，就是死亡，他一直训练整个特定的一些修法上面，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死亡，所以又通过这种的训练的情况下，他基本上面有把握，好像就是说认为死亡就是像换一件衣服一样，甚至有这样的。但是因为毕竟就是说他还活着，所以他要最终来讲要验证这个他修法以每天都要死亡的这个每死亡过程的这种的训练的这种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甚至有些是比较接近于模拟死亡的那种的方式。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完全成功了的有待于就是自己说了不算，叫到时候再说，这个意思这样子。但是不论是什么，就是惊慌失措呀，很受到惊吓慌张啊，手足无措呀，这种这样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能以这种平静的心态去面对的话，这一次的经验要好好利用，这样的一种的感受本质上面就是说，一个是认得出来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另外一个是说试图就是让自己调伏，因为心就是如此嘛。有人说啊，你不要紧张的话，可能你就好很多，开始不知道自己在紧张。有些人说我没有紧张啊，那你呼一下数一下呼吸，一二三，发现自己还是有点紧张。所以就有一种就是不要让自己处在极度紧张和心蹦蹦直跳的那种懵懂的那种恐惧当中。其实就这样子，那你真的有这个你觉得这个死亡是很恐怖的，那当然自然而然你就会有这种的反应，觉得死亡太恐怖了。大家都一直在不是回避死亡，避讳种种死亡是很恐怖的那种概念。但是实际上面一直要训练另外一种的心，就是说这些不论是就是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亡当中的一切的这种经验，或者是这些觉知显现的这些呢，就本质上面是梦，显现如就是诸法如梦，万法如梦。所以说本质上面就是我们的心的投射，心境情绪的投射而已。所以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高度紧张恐惧的方式来反应， 也可以就是非常冷静的方式去观察，就是观察这一件事情而已，但不要以为那里有什么最终的，就是生死莫过于生死嘛，大事莫过于生死，但是其实生死也不过是梦境的这种景象里面一样的，所以对这个如果说万法如就是幻，这些上面呢稍稍有一些认知的话，就是能够先从这个角度去就是关照。如果我们就是很本身平时的对于显现的一些法的执着的训练呢，就是执着的心很强，就是对于真实有的这些概念执着非常强的话呢，可能那时候也很困难的，不容易调伏自己的心。但是那时候如果你有很亲近非常本尊上师某一种的佛那种的投射，就是心里面能够意念那种的语言句子，说佛经里说了什么，或者是你自己最信心最有信心的上师给你说了什么，那样的话可能这时候有帮助。所以说平时的训练当然是很重要的，就像消防灭火或者是打仗的时候，如果你平时没有训练的时候可能就乱套了，但是你平时非常有训练的话，你是很按部就班的，有节奏有节有这种力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不会恼火，你也不会就是过分的害怕，消防人员并没有这里着火了就赶紧逃跑了，手里面的什么就丢了，就火平时他们就在练习灭火，所以就见到的时候就好像比较熟悉了，就怎么样避免怎么讲呢这种惊慌失措。所以另外一个是说对于修行者而言的话，这种死亡是一个解脱的机会，对于业障非常深重的人，然后当然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会想我会不会下堕呀，我会不会这样想的，但是对于一般积累了一定的善根会跟这些的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超越的这种的机会，所以本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说把每一天每一刻就是尽量遇到的事情呢都视为这种珍贵的修道的机会，把它变成旅行途中的这种修行的机会，所以一样死亡也是一部分，甚至我们可能在不同的修法上面就是有这个时间的长短，说你如果某些借有缘接触某一些法，可能就是也许三世五世七世或者是这寄生死亡的时候中阴的法性中阴当中解脱的，这些时间就是解脱的时间长短，这些上面结缘的这个和修行的这个程度有差别，但是就是说总是知道说哪怕是要经历三千二僧七劫的这种的修行的机会，但是还是想要说这个是我修行的一个机会，所以比较稳定的沉着当中呢，就本身急切的事情，不论是世间事情或者修道上面都沉着稳重很重要嘛，所以比较就是平静的去就是面对自己要离世的时候，就想说有这么一天我早就想好了，这个事情会突然来的我也想好了，然后来了以后呢我就好好的把握，把它以就是借以这个机会出现的机会呢，每一种机会包括这一次机会当做修行解脱真悟的这个道路，这样就是心里面有这种的准备。然后当然如果是断气或者死亡的时间是每个长短不一样，有些人病得很长时间也不死，有些呢就很快死，有些就是中间怎么样就是这类的，但是说有些比较急切像撞车呀或者是某一些时候没有太多机会的话，就是记得生前最熟悉的就是最有信心最熟悉的一些善法修行的经验，包括 你怎么样禅定的经验，你这就当时当刻你就要安住在当下，心不一心不乱的这种状态，就是或者是你平时祈祷上师这样的话，与心与上师三宝融合为无别当中的就是安住，所以不论是哪一种，或者是你说修皈依修的好，内外密的种种的皈依，你就以这种的心去就是 自己就是最相应的、最熟悉的、比较有把握的一些法呢，就是融入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有效，比较怎么讲呢？容易就是我们能够有所把持，比较容易把持的这种。所以说，当然平时的是安住在这种上，就是三宝有信心，对众生有慈悲，不论眼前幻现什么景象，这样的时候都没有那种敌对的概念，这些非常重要，但这个不容易的。其实人总是就是哪怕是你听到一句什么不中听的话，你可能是一种排斥的心理，看到有一个人给你一个不好的表情，你马上就有负面的这种感想，或者想到一件不快的经验，你马上心里面可能多多少少会把它视为真实的情况下，还是会有负面的感受。所以这些呢，就是平时的训练就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一切声音、一切景象、一切的这些心念本为清净的，这种的训练当然是最好。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的话，至少记住说我们就是佛菩萨或者是成就者、传承上师，不论是哪一段的这个，就是甚至记得某一个很深的这种画面，就是佛菩萨的这种上师的画面、教法修行的一些体验，个人的体验其实非常的重要。有些是就是着急的时候呢，如果你落水了，不慎落水了，你不会游泳，但是你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跟你说，就是你完全就是身体舒展的方式倒过来，身体仰面朝天的话，反而你不容易就是淹没。你如果完全撑开的话，他可能会这样去尝试的那时候。或者是他说你不要试图把整个身体抬起来，你就放平衡，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触摸水的这个有节奏的这个地方的话，你不容易沉下去，你还是会呼吸。或者某一些吧，有些句子这样子，可能人会心里面会有在急切的当中呢，他会想到可能一瞬间里面，我们现在能平时的时候心意不是那么集中的时候，比较散漫的时候，不是那么灵敏，会想到什么很多。但是有些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好像什么都想遍了一样，那种就是心的运作相当快，很急切的时候，或者有些人什么都想不到，就是每个人的那种特质不一样嘛，一片空白，这样的也有急切的时候。所以但是就是说在自己比较纯熟的时候呢，就利用这种比较熟悉的记忆一持法门，保持正知正念，不放逸，平时带来的这个修行的功德，就是说与这些境界、与这些祈祷发愿心发心这些融为一体，就是心里面保持这种的愿景愿心。所以根本上面其实我觉得对于密续的修行者，可能上师本尊这些诸佛菩萨这种的，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因为信心大的话，就是你在梦，平时在梦里面很着急的时候，会求援于什么样的这种依赖于什么样的，依赖自己的愤怒和四肢去抵抗吗？还是会说就是心马上转到这种一些境界上面或者是就是说就是庇护于这个三宝这些上面有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说你感觉到你不是孤独的，你身边有这个佛菩萨上师，他们都跟你在一起，一直保护着你、指引着你、加持着你，这样的时候他们身上不是我们平时有观想吗？散发出种种的这种光或者是散发出这种平静自在，有这种慈悲智慧力量喜悦种种的光芒，不禁照向我，照向六道众生，让他们呢就是身心得到自在解脱。所以就是我们也因为受到他们的加持下，我们的就是内心和身心呢也是融入到这种光彩当中，也能够就是 就是散发出种种的这种平静、喜乐、种种的力量。所以一直第一次没有放松的话，第二次试着在这样的祈祷里面放松，第三次接着又在这样，就那你的心就转了，境也转了，你所感受的很多也变了。所以这个我们自己个人也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以前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梦到一个鬼一样的，就是鬼好像比较很真实，非常真实。但是这个时候我大概是十几岁吧，一个小孩一样的小孩，就是看见进来的时候是我认识的人，一进来以后马上发怒，就是眼睛像那个葫芦娃的那个眼睛一样，四肢那样变小了身体，然后穿了白色的衣服这样子，然后突然就是咬牙切齿的过来，好像要怎么讲呢，就非常凶猛那种，整个人好像绷得很紧那样的一个人。然后过来的时候呢，开始我还是就是想要踢他，就这样，然后踢的时候呢，那个脚就慢慢的好像就是慢动作一样的踢得很慢嘛，那肯定踹不动。这样以后马上想到这边我们那边家乡有一位就是有很有这个修行加持的一位就是母亲，就是赵南快剑僧，他的一个转世，所以我那时候就离他就是很近的，所以我就祈祷了一下他。祈祷的时候一下子就眼前的给看了，因为他已经走到我身边了嘛，已经就是马上要触摸到我身上那种感觉。但是一祈祷的时候呢，就是整个身体发颤颤抖，然后心里面人很聪明嘛，就想这下管用了，就像那种。然后再祈祷的时候又身体发颤，第三次祈祷的时候发颤的时候好像就醒过来了。其实好像那时候我其实没睡，因为我看着那个门上面有个灯线，我想把那个灯线拉一下，但是我是躺在那个就是睡床上的嘛，所以要拉那个灯线的话还要站起来去门口拉，所以我就在半就快睡着的时候想着睡前一定要把那个拉的时候就突然开门了，开门的时候就进来了这个人，本来我以为是说帮我关灯的是不是那个人，结果一进来以后那个就是面色恐怖一下子咬牙切齿这样就是过来了，就是但是刚刚那个心颤抖以后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灯还是开的，我还就是就要关它嘛，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念了一会儿经然后再关了，之间一下子也好像不太敢关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就试着在这样的就是佛菩萨的加持的光芒里面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放松在整个临终的过程当中不要离开这种的就是正念祈祷以及就是与诸佛无别的这种的加持当中。所以我们就是手持自己的修行的一些体会，这样子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自己身上。那平时的积累越多，当然这方面的修行就越纯熟。就是不然的话好像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说没有任何手足无措，这样就是好像就孤身很孤立无援这样的一些状况。因为想要依赖这个世间的医院啊人啊这样子，这个也会想到嘛，有时候就是说身边有谁能知道我这个状况啊这样想，所以有些病人也有好像无助的时候是嘴说不出话，然后但是还是能看到他们有眼泪流出来啊，好像很就是感受太多了就很紧张啊激动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平时的修行，我们的意思是说临终的这个一觉呢，就是平时的修行非常重要，临终也不是最后的一觉，它是就是但是很关键其实。所以我们平时有一定的修行的积累的话，我们的这个死亡不论以哪一种死亡都会找到相应的这个解药一样，相应的就是会变得平顺。甚至修行不论你在剧痛当中或者是各种容易不容易的这个死亡的路上呢，他会带你直接进入这个抵达净土内心当中。那有些是如此，身体很疼痛但是精神上面非常镇定。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法国的那个作家，他写在不丹的看到一些修行人，那时候是很比较早期三四十年代吧，他看到的时候 那个人就是入出定以后马上就是流汗，就疼痛的就是不行，但是一入定的时候他那种的疼痛指数就降低了很多，他就出汗的那些也没有了。所以就是不论是那时候平静的这种心，以及训练的受训练的心非常的重要。当然对上高就是一些修行纯熟很有把握的人来讲，死亡就像回家一样，太开心了，准备去净土，准备去阿弥陀佛的世界一样，就带着喜乐，带着欢喜心。然后有些没有带着，没有那种至少就是有不堕下三趣下恶道的这种能力，还是能够投身三善道的把握，死而无憾的，所以种种都有。所以我们所以我们修行破瓦法，这个就是破瓦法，大家在生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居士也告诉我说，他修破瓦法的时候有这些种种的一些感受，好像就是怎么讲呢，有些破顶冲顶的那种的感受也好，这些都有的。这些上面说明就是有些清白明辨比较容易相应，就是这些也是好的这种征兆。所以说对这些训练平时时候真正用得上的时候，也要就是训练他在什么时候用，在对其他人用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去用，对自己身上用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去用，就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好像就是有准备好了，这种的。所以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境界比较好，他能够曾经就是明心见性，这种能够认证自信信心本来的这种面目都已经就是比较纯熟的，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呢，你就安住在这些境界上面，你不会被贪婪嗔恨或者其他的执念所经验的念头就是冲垮。所以有修行经验的人的话就是类似，所以以前龙清巴尊者他也说，就是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五大的这种元素呢，就是消融，你就是外气断了，内气断的时候，会有这种明真德的显现，以及相应的这种恍惚的、朦胧的、模糊的一些幻象，这些出现。所以滴水火风空当然就是相融隐没。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各种感觉的器官也会停止，所以这时候就是提醒说，我现在就是要死了，但是不用担心。所以它是一个训练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呢心思不投射在其他的这些层次上面，而是说，就是以前禅宗有时候有这种的那个嘛，谁在打坐呀？就是看自己就是这种禅，谁在坐禅，谁在打坐。心在哪里？有这种一样，就是什么是死，谁在死，死亡在哪里？有这种，然后，就是说死亡其实不过是你就是四大元素的一种的归还幻灭，就是又缘起现现，缘起幻灭一样，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四大种的一个幻灭的过程，然后。形成的时候呢，如何形成的，然后就是融入这种的心识，然后幻灭的时候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幻灭的归宿。所以说我们自心本具的这种觉性呢，无生无死，它不会随着这些元素的消失而就死亡，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不是大脑的产物。所以我们能够在这种清净的这种本然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在死亡的时候呢，正好是自然瞥见心性的这种的安住于就是母子相会的这种光明基础，或者是说根本觉醒这个上面。所以说空性与这种觉醒双运的这种的境界，然后 见到我们所说的法身佛，你真正成佛的机会就在那里。所以在没有就是能够将心安置于这种的境界之前的呢，你就说啊，什么是死亡呢？谁在死呢？就是其实就是没有执着，其实你找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说什么就像找心一样，你如果找到说这是心的话，那就是有，其实你找不到是对的嘛。就是你如果找到说心的样子是这样子那样子，或者是心是这个这样讲的话，其实很难的。所以说只能说，如果我们用的话，刚才说的用空性与这种觉性双运，这个就是究竟发生的自然的这种的状态，自然的这种的究竟自然的智慧。所以你如果心思乱的时候，你这么一找的时候，马上又回归到这种的自然的这种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些都不真实，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死。我们不是说嘛，我们每一刻的所谓的时间的生灭当中根本也无生无灭，但是相对来讲有生灭当中都在所谓的生死都存在。所以我们身体在每一刻都当中都在生和死，信念也是如此。所以平时跟这个就是粗大和细微上面的稍微有一些差别以外，其实没有什么那个。所以以前不是藏地有一种的谚语，民间的说法说我们都会死，但是没有一个人真的会死嘛，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所以说什么是死，不是说一个终结的句号在那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信号了一样，就那种，其实不是。所以说种种的这些感受呢，其实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如同梦幻泡影般的感受，它没有真实。所以说谁正在这种感受这些显现，你稍稍安住，有一番观的时候，能有安住的能力。死亡在哪里？其实，所谓的生死这些显现呢，就是任运的这种，就是究竟上面没有什么生死。所以这种的话，就是有一种的见解上面，如果你之前如果有过这种明心见性种种的这种教法的经验和传授，和修学的经验，这样的话，那你就以这种的定解、这种的信心和勇气安住在这个境界上面。所以说，金美林巴尊者也就是这样讲的，就对于佛法僧三宝种种的这些荣辱上师的祈祷，上师身为这个僧，欲为法，因为就是觉醒佛，所以我们以这种按照莲师的这种修行上面的祈祷文，修持的这种祈祷文，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贪执，记得只是记得教法，让自己的心呢，在这种心的究竟本质，就是法界，其实也是意思说我们明空双运的这种本质，心的自信。所以说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执着于贪求于什么外在的外物，不留恋此生此世的任何经验和这些物质，所以我们毫不动摇的把这个心呢专注在这种就是心毫不动摇的见解和这些体悟上面，就是心的本质究竟的上面，然后或者是有些就是修这种前世法呀，或者是就是这类的。如果你能够如如不动的话，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有其他的话，也有其他的方式，就是修些这些窍诀，死亡的窍诀。甚至你别的不能做的话，你记得说一定要把心智力要用在头顶上面，眼睛看在虚空的。如果你能看到虚空的话，就是或者你看不到虚空，但是往上看。就是整个能量就对准这个，就是梵顶穴，这样去的话，这也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就是方便的这种法门。我看现在已经，那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呢，读几个，就死亡的时候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经验，包括说就是五大元素的这种的消融的过程当中，土水火风空 应该是这个节奏和这种的规律，其实不一定的，有些就是交错的出现。所以每个人的这种业力不一样，心理的这种特质，甚至是自己所就是坚定的认为的这种的习气和这种文化背景也好，这些就是这些不一样，死亡情景的这些状况差别不一样。但是我们说比较有一些回阳人的经验，可能给我们，因为有些人说啊，好的修行人就好像你已经死过一样，像刚才讲的，有些人每天都在训练死亡和正在经验这个隐没的次第隐没的过程，所以那这样子他们有这个权威可以说。另外有些就是理上面学习的，就是然后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推论的这个基础。那另外有一些是回阳人，回阳人的那种就是他死了一些时间段，就是在现在医学上也有一些人心脏停止了什么几个小时，然后又活了，还活得还挺正常的，有那种故事嘛。所以在有些地方呢，印度也有，就是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不仅是佛教，听说在这苯教的一些修行的这些里面也曾经出现这种回阳人，然后在佛教里面应该是比较多吧，相对。所以他们的一些经验其实是值得去就是参考去看的，而且有些会阳人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所谓这种，还阳会阳的这种人，他们本身是很有修行的人，有一些就好像就可能是过去世的缘分，这一生当中呢，他是个小孩，或者是并不是一个怎么讲，今生得到很多教法的人，但是他有过会阳的经验。这个跟濒死经验的人有某一种的相似性，但是有些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些感受以外没有其他的太多嘛。但是在濒死的那回阳人里面呢，就是也讲到他们，就是死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其实已经讲了几个故事，就是基本上面很多人感受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机体的这种，肌肉组织，入土，然后血液入水，然后温度入火，呼吸入风，然后感受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些下沉啊、干咳呀，或者是冷热呀，或者是就是呼吸困难的这些种种的这些，感受嘛。所以有些是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次第上面跟平时的训练和这些比较就是相似的，那就一样的这种的方式，开始失去这种视力、听力，就是舌长白微没有味道一样那种的，就有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些状况嘛，就不一定是死亡，但是疾病也有一些是你就是某些特定的功能失去。这一次好像那个疫情。这个叫什么冠状病毒，也有说有些人说得的一个标志是说他吃东西没味道还是怎么样说的嘛，就是哪一是不是某一些味道没有吗，还是很多味道都没有，这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么样的说法好像听到了。所以有些人呢经历了这些以后呢，但是他的心比较清澈，所以说他记得清晰的，就是记得其他的人对他的一种爱和照顾，那些上面的就是心很温暖很满足这种，但是说他没有机会为其他的家人呢再继续服务啊，有些父亲呢怎么样的，母亲呢他们去世的时候，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很难过，觉得他甚至不太在乎自己生死，但是就是更在乎说我就这个孩子怎么办呢，或者是说先生怎么办呢，或者是我怎么样，就是好像就很遗憾的，不是最主要的点，好像在就是说我没有能力继续为家里做什么事情那种的。好像时间到了可以到自己独自上路的时间了，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呢就是会想，他不会想到教法，可能想到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浮现在脑海当中，然后引起他的这种遗憾的感受啊，或者是悲伤的感受啊，这些，然后 也有这种，然后好像就是次第一猫到就昏厥过去了一样，就是心融入根识，就是第八识这样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就像有些人说人死灯灭一样，就是有那种的完全是黑暗，处在没有什么那种的感受嘛。所以这些每一个其实故事呢，就是都有很多回阳人的故事，很多很复杂，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一说每一个故事，时间太长。但是我们现在的关键点就是说面对死亡的时候的一些就那一刻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内容，我们就是说几个。所以说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一个 Linza， 就是他呢，这个好像我们说了，但是就我给大家提一下这个内容，就是有一个女的在康区，他生了病以后呢，就是修法吃药都没太见效，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就自己也觉得我要死了，然后他就有点想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出家呀，当尼师，但是家里人不同意，所以他也听过一些佛法，但是没有经验，也没有真正的实修过，所以就觉得这一辈子就是很珍贵的人生，一直在听到佛法里面说，就是好像真的被他浪费了，就是所以要这一生呢空空，好像双手要离开这么就是珍贵又充满机会的一个人生，然后有后悔的心。然后他又想到说，我离开以后我会去哪里呢？要是想到说我每年因为牧人的话也会宰杀一些动物啊，这样的他们家里面吃羊啊肉啊牛肉啊也会杀一些羊，这样他就觉得心里面很不安。有些妇女的，比如说先生，他也许不知道哪一只牛有奶水，哪一只没有奶水，他们就会选择说，可能今年那个某一个牛头牛，就是他平时奶水产奶量很低的话，或许它变成一个吃的那种，或者它没有产子的话，可能就两年连着就是两三年没有产子的话，或许他们会认为这个就是，就是没有奶水没有产子可以就是吃这样想。所以那先生不知道，太太可能会说这个牛是比较怎么讲，是哪一个是他平时接触的牛最多的，可能就是尤其是奶水这些方面是太太嘛。所以他就心里面有一种犯怵吧，害怕，就是觉得自己也犯了恶业，可能导致了其他生命的这些死亡，然后为了养家糊口也要就是吃肉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也担心说，那有些人家里面的话呢，比如说人去世的时候还会做很多佛事活动啊，但是他的先生和家里的这些条件状况可能不会为他做太多，所以这些恶果呢成熟的时候可能没有能力，就是他也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忏罪的一些机会，当然他个人的话可能应该是最主要的，但是他可能有时候会过分担心这种外在会怎么去帮助他这样想的。先生呢稍微爱财富也比较吝啬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呢就是还是要争取一下，就是把家里人呢叫到床边，然后跟他们说，就是我这一次可能就过不了这个坎，所以我想给你们说几句话，如果我没过去的话，然后说我也没有什么积累福报，然后而且造下了一些业障，然后你们如果允许的话，就是你们也要生活，但是可以用家里的三分之一的这种财产来为我做功德。然后这些包括有些时候呢做法事念经修法，然后救济贫穷放生啊，反正就是什么样的，就有些就寺院里面建一些那个佛像或者是佛塔或者是转经筒，供养僧众一些饭和茶，这些反正就有一些做法嘛，这样想的。然后他自己因为藏地很多妇女戴那个首饰嘛，脖子上戴一些珊瑚呀绿松石呀，他说就是说我脖子上的这些珠宝呢，就是有一半留给我女儿，但是另一半呢你们可以去做佛事，这样子能为我就是做一些佛事。他也害怕嘛，其实人到这个时候会很谨慎的在因果上面。然后这样子，然后他当然 也会想说他死了以后先生会再找太太，这样的话我两个孩子呢可能后母呀继父呀那些不喜欢的虐待的那种事情有吗？所以他也会说他想说建议说他先生能不能就是能够就是长让他们孩子们就是在你的那种保护下长大，如果没有尽量不要娶一个那种就对他们不好的那种的太太吗？不然的话也许在他手中会吃苦，这样想。那这个先生呢就是比较怎么没有那么柔和和善良吧，我觉得。但是他可能也有是比较实所谓的实在的那种了，可能还是说真话。他说就是花掉家里三分之一的这个财产，那我们吃什么呀那种是吧，有些人就是这样子，那你就吃另外的三分之二嘛。那种，但是他有时候会有这种。以前我不是说嘛，我妈妈的姐姐，她死的时候，她的先生叫江勇，就是文书那种，就名字，我们家乡那种名字比较多嘛。她呢，真的是连好像就是所有的整个能用的所有东西都变卖，然后去做佛事，去拉萨各个地方，就是这样，说是，所以变成比较。就是亲戚和邻里之间都变成很知名的一件事情，后来我都不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很小，所以几乎就是弄的只剩下一个很简单的一些炊具什么的，其他的都弄了。他原来就很多嫁妆，他和庄和他先生买的很多东西，那些他看那些都很伤心，一个都不留。所以也有这种人，但是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浪子。然后再聚集他的先生呢就不是这样子。然后说女儿呢就是也需要你的珠宝啊，就是你死了以后呢就是如果有的话，这些他就开始就是意思说他也不能把你的那个珠宝啊就是用来做佛事，他们说你女儿这些他们他你本来就不多嘛，然后也分出去的话更少了。然后说如果你死了的话，为了维持这个家计和业家务啊，我必须再婚，就是孩子们都很小，没有办法自己照顾，我一个人也里里外外忙里忙外，我怎么能忙得过来吗？这样子就是好像都不答应他说的那些请求。但是他说我会给你花一些钱，但不会有太多。然后呢这个当然这个屈机他这个心里面像他也了解了这个他就是家里人可能能做的这些有限嘛。然后就是说那我死了以后看起来他们这样的大概的想法可能跟我自己的初衷不一样，那我在活着的时候我自己去想做一些自己的功德，然后他再婚这些孩子很可怜，他主要是担心孩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一段对话让他感觉到比较伤心伤感。然后可能没多久以后他开始有这种就是眩晕啊，就是某一种的就是身体的这些变化呀，经历一些这种一连串的那些挣扎经验，然后好像有一些力量就是让他摇摇晃晃的那种，或者是有身体发冷啊发抖啊彻骨的那种冷。然后有时候好像就热呀那种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好像被风要吹卷去了一样的身体，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开始直接出现了一些红色白色黑色这些明增得的这些感受，然后失去记忆一片这种无意识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当然这是回阳人的故事嘛，他后来还是会这个附身，所以但是就是说能够在明增得这个以后呢，就是在这种大乐的稳定的状态安住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他不太记得，但是其他的部分很多都记得很清楚。那这些也都这个我们只是说人间百态各种各样的亲眷在旁边，不同的因缘此生来世当中。然后另外有一个在羌都康区那边的一个人，桑给他的名字。然后 他呢，就是好像是曾经也跟随一些上师学习，包括十四世伽马巴或者是其他的那种，那个人呢本身55岁，然后有一天呢就一阵心痛，然后好像子弹穿心一样就开始出现幻觉，然后就是身体啊这些感觉就是失去重心种种的，好像自己就是死期已经到来了，他没有办法继续保住自己的性命，然后这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都非常敏感的，极其让他焦虑，然后感觉对每一个呼吸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疼痛啊那些上面都感觉就特别敏感，就生怕自己好像就不正常那种的，他已经在不正常的状态，所以有些说就是叫什么鱼本来是生活在水里面的嘛，把它扔到干地的话它就很挣扎，小鸟是天空中飞的，就是压在手里面的话它就不舒服嘛，就那种不舒服。所以这个人的一些经验呢也是说他一手的就是后来回忆的一些经验，身体的元素这些就是一连串的这些痛苦来的时候还是让他就应接不暇那种的，就口渴呀，身体里面的这种好像内热需要水，但是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希望得到一滴水，但是他也不能说出来，或者是他有什么东西卡在他的那个脖子那什么喉咙中，当中有一些口水吗还是脓血吗还是，但是其他人又不懂，他也说不出来，很不舒服。然后就有时候有重物压在身上，有时候呢好像自己像一根羽毛一样，好像空中就是就狂风当中的这种像蒲公英羽毛一样，好像四处好像被会被四吹散到四处去一样，有时候有感觉到就是因为跟这些有关系吧的那种太阳和月亮好像掉落在地上一样的那些，有时候听到很巨大的声音和那些好像就是一雷声很响嘛，好像比那个大很多倍，千倍半倍百倍那种，好像就是这个当然是个人幻觉嘛。这些。但是之后呢他感觉的是好像就是他在一个屋子里面，这个屋子其实好像是自己的身体。但是就好像出现了一些幻觉嘛，这时候因为闪闪发光的一些这些模糊的不太清楚的一些萤火虫似的这种的灯光。然后说就当然这时候他这个死亡的认出来了，其实他知道好像这个就是在经历死亡，身体的元素的消融啊这些他也学过，然后因为接触过佛法，学也是一个修行人。所以但是还是会害怕，就是内心当中呢还是涌现一些这种问题，那我是不是正在经历四大隐没呀这种的，就问自己嘛，就是死亡是不是真的就是瞬间来到了我这个人身上呢，他也会想说会不会我去见阎王啊，我是不是活不了了呀，那种的就是总有这些问题嘛，像刚才说的就是谁在死亡，死亡是什么，在哪里，这种的问题不一样，他的那种的自己心里面的引现出来的是那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之后的那些光又消失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其实已经就是歪七内气断了，但是意识没有离开身体的一些状况，所以他就困在好像就是非常就是比较阴暗的一个地方，就是自己的肉体嘛。这种他还是有这种感受，说那时候不看见这个九个这种门口，关闭九门开一门这样讲的话，就是他看到就好像九个通道一样，窗户也或者是那种的通道，然后大家也记得说我可以就是修破瓦法，然后说直冲这个头顶，然后以那个射那种的方式就是离开嘛，头顶离开，这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殖器的这个部分就是叫什么大肠是吧，然后就是鼻孔啊，然后耳朵呀，眼睛呢，嘴巴呀， 所以这就是有一些是双孔，有一些这些加起来以后一共是这种九个嘛，所以然后也有一些特定的这些关修来堵住其他的这种的门，然后关闭其他的门，就是只有顶上的舍字这样离开的一些这种修行，所以他只是说他的最前期的。没有讲整个这个过程，只是说在瞬间好像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是这么样感受的，这么一个内容。我看，因为这样讲的话，多少这些别人身上经历的这样子，就是自己也有一些体悟和启发。将来如果有这样发生的时候会想起来的，有时候觉得哦，这么说的，现在我应该这样做，这样哦，这些是当时说的是这个状况，就像很紧急，有些时候军队里面不是三更半夜吹哨，几分钟里面要穿好衣服，怎么样待命啊，这种的训练有吗？然后第一次很慌张，纽扣也扣错了，鞋子也穿错了，裤子也翻过来了，怎么样，就那什么皮带也没有带。经过几次训练以后就不怕了，没有那么紧张，心里面一吹哨的时候也没有那些恐惧、慌乱啊、心跳啊那些，后来就变成又开始了，那就来吧那种，是吧？就是那种的，就后来慢慢就有点皮实了一样，就开玩笑，就是训练的好的话呢，你有把握。所以名尊德这些呢也不一样，有些就非常感受很深很清晰，像有些的话就好像中间稍稍有些感受就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另外一个叫道部抓心南边，这个应该是萨迦派的一个人，他的一个在藏地中部那边来的一个人，他死了五天然后回养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之前是有这个头痛啊，上半身痛一阵子，然后慢慢自己感觉就是自己要死了呀，就是想要就是之前呢没有真正的求修破瓦法这样的，才就说哎呀，那我应该就早一点准备一个破瓦法多好，想得到这些。然后但是就是说他身体的元素一些消融，这样子开始说感受到内心收摄这种。就是见到一些光彩现现的这种五光的这些实色的这种彩色嘛，五彩的是一种颜色，这个不是他真的看那种外在的光，而是自己的眼识这种呈现的一些光。然后说色声香味触的这些感知的能力，慢慢就是五种的这些感受。眼耳鼻舌身主要是这些嘛，就是变得模糊呀，不认识出来呀，耳朵听不到啊，鼻子闻不到呀，嘴巴吃味道没有香味，刚才说身体触觉的时候就不敏感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地大融入，就是身体融入地大的这种上面水软水，就是身体元素地大融入水大，这时候呢就身体变得沉重啊。然后就水大融入火大的时候呢，口干舌燥啊，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好像脉搏的跳动都让他感觉很清楚啊，原来不清楚的很多，原来平时很多人心散啊，健康的时候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嘛，心静的时候，尤其是心比较细致的时候，能感觉到流动的身体里面的体液或者是呼吸那些都很敏感，所以说。就是动脉这些呢，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然后火大融入到风大这些时候呢，体温被这种就是减少吹散了，然后就是说这个长呼吸、短呼吸这些三次，这样以后呢，就是停止，心呢就是融入到这种之后。就是明尊德的这个过程，所以呼吸停止以后呢，就是心识，就是融入这种明尊德，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民现前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这个在破法上一次我们也好像就是讲到很多，就是有种种皎洁的月光啊，瞬间的种种鲜活明亮的这种感受啊，然后增相的时候呢，如萤火般冲的这些光亮啊，看到好像红日这种出生的那种旭日冲东升的那种感受啊，然后民增德的时候就保持清醒的那些都变得暗黑暗，就好像就昏厥了一样，就是融入八识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这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但是之后呢，就是在第八识的当中呢，就是有那种叫什么，就是说进一步，就是心按就是变得像我们不是禅定的时候说像虚空无云呢、啊、好像无云的清空一样的光明呢、啊、开始有这种禅定的一些经验，光明的一些经验，然后极为稳定清明的状态，像秋天的虚空没有云的这种的天空一样，没有粗重的这些感知，甚至主客这些二元对立这些都消失的这样的境界。这个说明这可能这个人呢，平时就是虽然没有太有修行，但是本质上面是有过去修行的累世的某一种的善根慧根在那边，所以他能够安住在这些怎么讲呢，母子相会的这些经验当中。所以这个是另外的人的故事。然后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本来我们也想念一点莲师心咒，但是我还是上一次我们说了一点，就是有一个台湾那边出版的一本书嘛，这本书我有，你们也可以买，这叫穿越六道轮回之旅，西藏还魂跨越生死返回人间的真实记录。这个就是达瓦中嘛，这本书也比较厚，其实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就是说了很多，但是简要的很简要的前面的就是他怎么死的这个部分。英文版也有这个，因为他的那个家族就是叫华西Chumta， 华西那个家族就色达啊，那边他们那边也有瓦西这个家族，应该瓦西这个家族最早应该是像从青海湖那边来的吧，后来就是在那边发言生息就走去了，现在在那个白玉那边县那个昌台那边，像这位就是他的儿子，这个淮阳人的这个女，这是女的吗？达瓦中吗？他的儿子就是在美国弘法呀，这江德仁波切，他以前应该江德仁波切和法王如意宝他们是一个上师吧，还有好像是我看他们曾经有没有在那个，我不是记得太清楚，但是在那个阿丘喇嘛他的上师冲格尔他的面前也受过法的这个法师，但不论如何这里面讲到的不是他法师，就是法师的妈妈嘛。所以他呢就是应该只活了31岁就去世了，这个妈妈，但是他17岁的时候有这种回阳的这个经验。然后他回阳之前呢就是得到过就是一个空袭母杜母的一个预示还是怎么样，说这就有一次他就是进入这种深的一种禅定的状态，他看见这种白杜母，就是白杜母的一个预言，说白杜母说你很快就会生病死亡，但是如果你按照某一种的这种指示去的话，你五天以后会复活，就是意思说还阳这样子，而且能帮到很多人。所以这样以后呢，这个他们那边就是整个白玉寺的这个传承，就是藏传的六大的传承其中一个嘛，白玉算是一个祖寺。他的分寺叫达唐，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上师叫乔治仁波切，他本来是加绒那边的一个人，就是后来就是来到这个白玉寺，有两个白玉寺，一个是祖寺一个是分寺，但是分寺比祖寺还大，分寺就在我们那边，乔治仁波切就是那边的人嘛，就是在他的那个 面前呢，就是这位，因为他年纪小嘛，15、16岁的一个人，就是说我将来会死，我遇到这个杜母这样去跟我说怎么样，就是齐秦这个乔治仁波切，就是乔治仁波切，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小孩可能胡说吧，不可能吧，就是没有太当回事吧，开始，他勉强就答应了，慢慢就是这个故事比较长，他呢，然后呢。就是乔治仁波切很有智慧，非常有成就的人，他是也是单面妄虚上师的最主要的根本上师，不共的应该根本上师就是这个乔治仁波切。乔治仁波切戒心非常严谨的一个比丘，据说乔治仁波切着火修得很好，这种事情也很多，但是他的闭关呢、房子呀那些都我以前去过那边，寺庙拜见过，然后。怎么样的，但是乔治仁波切据说就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修行非常严谨的一个人，所以就比丘这么样的，应该是拜诺法王的他的上师，还有敦珠仁波切第二世，他的上师也是乔治仁波切，以前我记得敦珠仁波切第二世就这一修多杰，他也有好些个上师，但是曾经我记得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他在这个乔治仁波切面前呢，就是接过法，还受过不少灌顶这样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上师，其实是他的。所以这一位上师呢，就给他说，你就达瓦中嘛，这说你就安住在心就不造作的这个本质当中，不要落入到各种幻象幻境当中。你对自己的这个上师本尊这个护主这些呢，就是有清净的知见，然后虔诚的心，然后对于就如母有情众生呢，保持慈悲心，就说这个对上师护主就是本尊上师有清净的知见，清净见对众生有慈悲的心，然后不要落入幻想，应该安住在本质的这种信心当中，这个意思。然后得了中嘛之后就是得病嘛，病比较严重，然后他也就是给乔治仁波切和这周边的一些人呢，就是说根据他讲到他就是白杜姆的这个指示，这里面讲到说就是他在的那个房间里面的所有的食物都就是拿开，就是原来很多是就是自己的家嘛，那他不要放任何吃的东西啊食物呀、之类的，然后死了以后呢，就用藏红花的这些水来清洗这个尸体，那死的话就是身体嘛，但是就是尸体嘛，但是这个护也，然后说这个，当时这些做这些法事的时候，有一个名字里面有这个杜母这个意思的名字，我们藏典那边卓玛这种名字很多嘛，那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在场的话，这就很有必要，就是这样子。就是她在她这个就是托梦当中的指示的时候就说的这个，然后说她的整个，用这个蓝色的布来包这个头巾，她就是意思说显示这个他的这根本的这种的修行应该是这种五佛，这样来讲的话就是中他的每一个都有相应的这种本尊的那种的贪嗔上面算法嘛，就是种种的，然后就是他名字呀，这些东方的话金刚，南方的话宝身，西方莲花，北方就是事业种种的，但是应该是中间的，所以是蓝色的这个布，就白色红色黄色红色绿色蓝色这样子分，所以应该是以蓝色的这个来就是包裹他的头巾，大门上的上的锁也好，或者这些用蓝色的就是布来把它封起来，就是这意思，包起来，然后是有一个蝎子的图，好像就是这个蝎子有很多这种说法，但是就是特定的一些用法，然后有专门的人去看守这个房子嘛，就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呀，就是象征这个中央，就是就是佛部的这个颜色，然后他5天的这个去世以后呢，当然没有人打开这个门锁呀，不要就是不要吵闹呀，就周边然后最后就是5天以后呢，还是需要就是看门和守门都要就是不带任何动物的这个皮毛啊这些， 然后穿蓝色衣服的人就是解开这个门锁，然后就带来这个加持的漱口水啊，这是他就没有去这个还没有死去之前的一个交代，说在这个期间呢能够为他修就是杜母或者是就是女性的这种的本尊长寿天女或者是这种的惠宫像莲师齐秦这样讲。嗯，所以说葬礼的一个25号空行日，他们就是他们的上师他们做了一个会供，然后再度提醒他之前说的这种的心应该让他在究竟的本质当中呢，就是不要有这种分别妄念的这种投射，嗯，让他自然的在这个当中安住。所以时间这个来临的时候呢，他说就是他感受的并没有那种的就是所有的痛苦呀种种的这种隐没呀那些感受，而是自知很直接的经验到这种乐空双运的这种清明无垢的状态，就这种的心。所以说一切心思就是调伏止息，所以他也并不是在根识当中啊，就是第八识当中那种像昏厥过去打晕了一样那种的状态，也没有陷入到这种禅定的特定的一些乐受名受和无念的这种的感官式娱乐式的那种的这状态，也没有就是耽于这种幻化，就是心能够本然的这种的如是的状态当中安住。所以这个是他开始在死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26日的时候呢，就25日开始呢，就26日的时候才见到这种本尊。然后这个故事很长，所以我们就不说那么多。这个书本在那个台湾博客来的网站啊，香港的可能好些地方都有，好些地方都有。所以如果有大家有想读的话，就是读这本书。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么多回阳人的故事，可能下一次还继续，但是主要是每个阶段的就是就是死亡的那一刻不同的人的一些感受，不同的业缘的人就是所呈现的这些也不一样，但是整体上面大体上面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应该怎么样去做足一些把握，提前做一些这个深思是很怎么讲的。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事情并不是在说一件好像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精进于修行。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念几句莲师心咒然后就结束。嗡嘛哄文班子人格热班马斯德啊哄班子人格热班马斯德哄嗡嘛哄班子人格热班马斯德哄Om Ahom Banzir Guru Pamasad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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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om Banzir GuruOm Ahom Banzir Guru Pamasad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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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um Banzanguru Pamais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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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那我们明天再会。